下面是焦点新闻。连日来，拜登总统一直留在法国，参加了诺曼底登陆80周年纪念活动和对法国的国事访问。拜登亦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进行深度会谈，两人一致认为目前美国和法国之间有必要更好地进行合作，以应对中共的不公平经济贸易。下面请听报道。上个礼拜六，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接待了进行国事访问的拜登，他们讨论了美国和欧洲可以采取的行动，以令欧美的经济能够抵御中国入口产品的冲击。马克龙在记者会上说，我们对中共潜在的不公平做法表达了同样的担忧，这些行为导致产能过剩，这一问题对全球经济如此重要，我们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白宫在礼拜六发表的一份新闻会纪要中亦重复了马克龙的讲话。白宫说，在经济方面，我们都对中共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感到担忧。彭博社指出，较早的时候，拜登在爱丽舍宫庭院倾偈的时候曾经话给马克龙听，美国和欧洲应该在国内投资方面协调一致。他和马克龙提及了他和中共党魁习近平的最新一次谈话。拜登说，习近平反对美国对中国电动车征收关税，但他在谈话中为加征入口关税进行辩护。白宫礼拜六发表的一份法国与美国路线图说，两国总统已经回顾并全力支持七国集团关于中国的声明，并将就与中国措施和政策相关的不同挑战密切协调。在这个礼拜，拜登总统亦将转往意大利，参加定于6月13号到15号在南宜普利亚大区的七国集团领袖峰会。届时会议的两大主题将是美中贸易战和乌克兰俄罗斯战争。在欧美国家，之前部分允许乌克兰使用美国提供的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之后，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礼拜日表示，俄罗斯在哈尔科夫的推进已经停滞，显示美国的相关政策可能对乌克兰东部战事产生部分影响。下面请听报道。礼拜日，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在 CBS 面对国家采访节目里面说，乌克兰东部的哈尔科夫依然面临威胁，但俄罗斯近日在当地已经无法取得实际的进展。沙利文说，美国之前已经允许乌克兰使用一些美国武器防御哈尔科夫地区，尽管之前担心这个可能会让北约陷入同俄罗斯的直接冲突，但沙利文说，乌克兰人应该能够打击俄罗斯营地和向他们发射的武器。从总统的角度来看，这个只是一个常识。目前包括法国、德国等北约盟友亦跟着允许乌克兰使用西方提供的武器，沿着哈尔科夫边境打击俄罗斯境内。而克里姆林宫警告说，这一决定可能会导致欧洲冲突扩大，令西方盟国和俄罗斯陷入对立。另一方面，正在法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拜登总统礼拜日说，他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都同意使用大约2800亿美元的俄罗斯冻结资产的利润来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入侵。这些俄罗斯央行资产现在在全世界范围被冻结，大部分落在欧盟。而在这个礼拜四到礼拜六，七国集团首脑峰会将在意大利讨论这一议题。 根据路透社礼拜日发布的一份独家报告，这个礼拜在意大利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中，将再次严厉警告中国的小银行停止协助俄罗斯躲避西方的制裁，因为如果他们继续协助俄罗斯躲避西方制裁，那他们亦将面临同样的后果。下面请听报道。从6月13号到15号，意大利总理焦尔格亚·梅洛尼将以东道主的身份接待来自七国集团以及部分其他国家的领导人。路透社报道说，这些领导人在他们的私下会晤中将聚焦中共和俄罗斯越来越扩大的贸易、对乌克兰战争构成的威胁以及西方国家的应对之策。路透社引述一位听取过简报的消息人士说，这些针对中国小银行的私下讨论的结果很可能将反映在会议的公开声明之中。不过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并不准备对任何银行采取立即的惩罚性行动，比如限制他们使用国际资金清算系统或禁止他们接触美元。其中一位消息人士说，七国集团的主要目标不是中国的大型银行，而是中国的小型金融机构。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说，有关对中国小银行发出警告的具体模式或内容仍然在谈判之中。之前美国财政部官员已经一再向欧洲和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金融机构发出警告，说如果他们协助俄罗斯逃避西方制裁，自己亦将面临制裁行动。主管国际经济事务的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达利普辛格上个礼拜在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致辞的时候表示，他认为在俄罗斯的经济已经转入战时经济的时候，七国集团领导人将会聚焦中共对俄罗斯经济上的供应。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礼拜一将重返中东推动停火计划。在这个同时，美国6月9号宣布已经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就其支持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立即停火并释放人质计划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下面请听报道。自从去年12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史无前例的袭击以及以色列随后的反击以来，安理会一直难以有一致的声音。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发言人内特·埃文斯礼拜日说，美国呼吁安理会向着投票的方向迈进，支持现有的提案。外交消息人士说，投票计划在礼拜一进行，但还未得到6月份安理会轮值主席南韩的确认。埃文斯说，安理会成员不应该错失这个机会，必须一致支持这项协议。美国总统拜登于5月31号发起一项新的停火和释放人质协议。根据该提议，以色列将撤出加沙人口稠密的中心，哈马斯将释放人质，停火初步将持续6个礼拜。随着谈判方寻求永久结束敌对状态的过程中，停火时间将延长。美国将接受该提议的主要责任放在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身上，特别呼吁其接受草案的最新版本。该版本在礼拜日分发给各成员国，内容包括欢迎新的停火提案，并同时指出和之前版本不同的是，以色列已经接受了提案。美国呼吁哈马斯亦接受这项决议草案，并敦促双方毫不拖延，无条件地全面履行其条款。应几个成员国的要求，最新文本清楚地列出了该提案，包括第一阶段的立即、全面和彻底停火，释放哈马斯劫持的人质，交换巴勒斯坦囚犯，以及以色列军队撤出加沙人口稠密的地区。提案还包括 在整个加沙地带对所有需要的巴勒斯坦平民进行安全、有效且规模化的人道主义援助分发。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礼拜一自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以来第八次前往中东推动拜登的停火计划。他计划先在开罗和美国和平努力的重要伙伴埃及总统阿卜杜勒·法塔克·塞西举行闭门会谈，随后会在耶路撒冷和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胡举行会谈。以色列8号对加沙走廊中部的纽西拉特难民营发动突袭，成功救出四名人质。拜登说他将持续努力，直到所有被哈马斯绑架的人质获得释放，并且在加沙实现停火。下面请听报道。以色列军方在警方和安全部队的配合下，上个礼拜六在加沙中部成功救出四名在去年10月7号被哈马斯绑架的人质。拜登总统在巴黎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的记者会上对这一进展表示欢迎。拜登强调说他将持续努力，直到所有被哈马斯绑架的人质获得释放，并且在加沙实现停火。哈马斯媒体办公室指称，在以色列军突袭行动中丧生的遇难者包括64名儿童、57名妇女，但以色列军坚称因此事而丧生的巴勒斯坦民兵或平民不到100人。据美联社报道，有几十名人质据信被藏匿在加沙人口密集区或者在哈马斯的地下隧道，令到以色列的营救行动变得更加复杂。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媒体8号报道说，由美国和英国人员组成的团队自从去年10月加沙战争爆发之后，就在以色列协助搜集和分析人质情报。以色列军8号的夏日种子行动亦是获得美国和英国情报协助。去年10月7号哈马斯入侵以色列南部并绑架250名以色列民众，截至目前仍然大约有120名人质，其中有43名已经被宣布死亡。以色列目前确定至少有19名幸存者。好多以色列人敦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总统拜登在5月提出的停火协议，但遭其极右翼盟友威胁说如果接受停火将会解散政府。上个礼拜六晚有几千名以色列民众再次上街抗议，呼吁政府达成停火协议。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重申，当前的协议能够让所有人质获释，以色列获得安全保障，并解救加沙的无辜平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这个礼拜将再次前往中东推动拜登的停火计划。在布林肯访问加沙之前，以色列军方9号继续猛攻加沙中部，战车进一步深入南部城市拉法，试图封锁部分地区。这次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